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圣经电视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耶稣断事的智慧。上一回我们谈到了主耶稣他在世上行事为人，总是为我们留下榜样。主耶稣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有着世人的智慧。那今天我们来分享主耶稣他断事的智慧。断事就是决断事情，我们一生当中也是要做很多的决定。我们决定的时候是根据什么呢？我们看主耶稣他行事为人，他常常用他的智慧来决断一件事情。他的断事的智慧呢，也值得我们来学习效法。从圣经四福音里面我们来查考主耶稣呢，他面对形势的转变，他常常是以退为进。我们人不断的要往前行，可是呢，有时候遇到瓶颈，有时候遇到需要转弯的地方，主耶稣就是这样，他先用以退为进，似乎是退步了，其实是迂回的路线，辗转的能够再继续前进。在马可福音的第七章那里有记载，主耶稣有一回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解的人来求耶稣，求耶稣来医治他。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的32节。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解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33节，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在他的舌头。主耶稣就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35节，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36节，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却越发传扬开来。众人分外的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这里呢，主耶稣被人带了一个耳聋舌解的人来求助于他，求他医治。因为当时候在场的人多，主耶稣呢就叫这一个人离开众人到一边去。主耶稣是如何来医治这个耳聋舌解的人呢？耳聋的人是听不见的，舌解的人是不能说话的，这一个人真的是何其不幸。但是今天对他来讲是一个机会，他被人带来找耶稣，耶稣也很技巧性的把他引到离开众人。就在那个地方，主耶稣却用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是众人如果看到的是不能接受的一种方式来医治他。首先主耶稣是用指头来探他的耳朵，而且呢，甚至吐唾沫来抹这一个人的舌头。这样的不寻常的举动看起来似乎是很不卫生，也很不尊重这一个病人，但是主耶稣却常常用这种出人意料之外的方式呢来医治人。当然一方面他也是要来考验这个人的信心，也要考验这一个人的顺服。所以当他做了这些举动以后呢，他就仰头叹息，他说以法大，以法大的意思就是开了吧，让耳朵能够开了，让舌头也能够解了。果然神迹奇事产生了，主耶稣让这个耳聋舌解的人竟然能够说话，也竟然能够听见了。这样的医治啊，真的是神迹奇事，也是对这一个人 何等大的一个福气。 当主耶稣医治这个人之后呢，他就特别的吩咐他们说不要去把这件事情告诉人，因为这个时候如果把这个事情张扬开来，对耶稣的福音事工啊，不但没有帮助，反而会妨害。主耶稣深知什么时候可以传开，什么时候应该要低调，这是他的智慧。他也吩咐他们这些人这样做，可是这些人呢，可能是太高兴了，可能是太兴奋了，他们想要快速的把这个事情传扬开来，而且众人也非常的稀奇，他怎么做了这些这么多的好事情呢？连耳聋的都能够听见，连哑巴的也都能够讲话了，这个人啊，真的是好人，他所做的都好事。这件事情呢，主耶稣就是采用以退为进的方式，可是呢，众人呢，却越发把他的名声显扬出去了。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12节到16节，这里记载另外一个神迹奇事。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的第12节，这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呢，被主耶稣洁净了的一个过程。看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十二节，五章十二节，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伏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这个整个过程让我们看了也觉得很稀奇，因为当时候这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呢，他竟然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俯伏在地，而且他很有信心，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麻风病在当时候是不治之症，按照律法的规定，长麻风病的人必须要被隔离人群，要到营外，要远离他的家人，要独居，要隔离。他是非常不幸的人，但是他竟然呢，来到耶稣的面前，这说起来是违背了当时候的规矩。但是他为什么要来求耶稣？他肯定是听到耶稣能够治人的病，他很有信心，而且他也很恳切的，他甚至俯伏在地，他知道耶稣能够医治他，他愿意被耶稣医治，所以他就带着一颗信心和真诚的心，他恳切的趴在主的面前求主医治他。主耶稣就伸手摸他说：“你洁净了。”大麻风的病人呢，真的就立刻洁净了，离开了他的身体了。这个真的是一件神迹，但是主耶稣当下就吩咐他：“你切切的不可告诉人哦。”虽然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你蒙了这么大的恩典，但是现阶段你尚不可去告诉人，你就低调默默的去做你该做的事。按照律法的规定，如果有麻风病人得到洁净了，他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他不是马上就回家去跟他的家人来团圆，他必须要先去找祭司，让祭司来查看他的病情。而且这种查看的过程呢，这种献祭的过程呢，不是只有一小时两小时，要长达7天到8天啊。所以这个人如果去找祭司呢，他必须要经历过7、8天才能够得到一个洁净的证明。主耶稣吩咐他照这样去做，然后做完这件事情以后呢， 你得到了一个证据了，你才来对众人来显出这样的证据，来宣扬这件事情。但是呢，耶稣的名声啊，却越发的传扬出去了，因为主耶稣为这个麻风病人来医治他，真的是造就了很多人。很多人看到这样的现象啊，这里有描述说，有极多的人就聚集哦，来听主耶稣讲道，也指望啊，主耶稣来医治他们的病。照理讲，主耶稣应该是公平的对待凡来求告他的人才对啊。可是主耶稣这个时候呢，当众人要来找他，有极多的人在聚集要得到耶稣医治的时候呢，他竟然退到旷野去祷告了。所以主耶稣常常都是这样的出乎寻常，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的一个举动。如果这么多人来找耶稣，一下子主耶稣帮他们都解决问题，都医治他们，岂不是有更多的人在短时间之内呢，来跟随耶稣，来信靠耶稣吗？福音的效果不是更好更快吗？但是主耶稣有他的判断，他认为这个时候他应该要退到旷野。主耶稣常常都是这样的，他一面讲道，一面传福音，一面行神迹，一面医治人，可是他也常常退到旷野去祷告，他常常以退为进，该做事的时候做事，该灵修的时候就灵修。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我们啊，每一位为主侍奉的这些仆人也应该学习主耶稣，什么时候该灵修，什么时候该做工，都有他的节奏，都有他的安排。这就是主耶稣他的断事的智慧之一，他常常以退为进。主耶稣有时候应人所求，希望主耶稣能够为他们想办法，但是主耶稣呢，却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最明显的一件例子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所记载的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二章，这里呢是记载着迦拿的婚宴，主耶稣呢变水为酒的一个神迹啊。那这一个过程记载在第二章里面，也就是说在迦拿有一个婚宴啊，主耶稣也被邀请去参加婚宴。但是在酒席婚宴的进行当中啊，突然啊酒用完了。那酒用完了啊，这对宴会来讲啊是一个煞风景的事情啊。对主人来讲也可能会失礼啊，怎么酒准备的不够呢？让这些宾客啊不能够啊把酒言欢啊来宾客尽欢。所以呢，主耶稣的母亲啊知道这个事情了，就对主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可能也是为了好意啊，为了让主人解决这一个难题，他知道耶稣有办法，所以就对耶稣说，他们的酒用完了。我们看主耶稣他是怎么回答的，请看约翰福音的二章第四节。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主耶稣为什么要回答这一句话呢？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是没有礼貌。耶稣的母亲向耶稣反映这件事情，主耶稣应该要勤快的，应该要温和的来应对才对啊，因为是母亲告诉他这个事情了。主耶稣却回答说，母亲，如果我们看小字的，他原文做妇人，母亲跟妇人在原文大概都是同一个字，看起来似乎是不太有礼貌。如果主耶稣说妇人，那更是没有礼貌啊！主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啊，为人子的，又是在传扬伦理道德天国福音的人，怎么会这样的来称呼他的母亲呢？难道主耶稣他变了吗？他发脾气的吗？他 耍性子了吗？当然不是。主耶稣这样的意思呢，是以他是神的儿子的身份呢，来应对母亲玛利亚这件事情。主耶稣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呢，来回答玛利亚，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个时候这句话是脱离了人间的亲子的关系。没有错，主耶稣他是圣灵借着玛利亚怀孕而降生在世上，主耶稣是天上的神，为了救我们脱离罪恶，他带着肉身，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他是生长在木匠约瑟的家里，约瑟等于是他的养父一样。那玛利亚是他的生母啊，虽然不是依人的方式男女夫妻结合而生出来的，但是毕竟玛利亚也是怀胎十个月把耶稣生下来的，怎么这个时候主耶稣似乎是翻脸不认人呢？还称呼他的母亲为妇人呢？还对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这个时候的主耶稣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来应对这件事情。主耶稣用属灵的角度为用他即将为人受死成全 救恩这样的一个角度呢，来看待这件事情。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酒用完了，母亲跟他反映这件事情跟主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有什么关联性呢？主耶稣似乎是文不对题啊，答非所问啊。如果母亲向他说他们的酒用完了，主耶稣应该是按照一般人的回答说，好啊，我来想想办法，你叫仆人来，我吩咐他们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一般正常人大概会是这样的回答吧。可是主耶稣竟然用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这样的一种口吻口气来回答母亲，从这里让我们看出来主耶稣他深知道他应该以天父的事为念。我们可以回想主耶稣在12岁同着他的父母上圣殿的时候，他们去上圣殿去守节，可是当回城的时候呢，主耶稣仍然留在圣殿，在那边听老师在讲解圣经，而且他是一面听一面问。在回城的人群当中啊，主耶稣的父母找不到主耶稣了，就很辛苦的很焦急的找了三天，后来找到了，主耶稣竟然还在圣殿在那边听讲。那主耶稣的父母对他说你为什么让我们找得这么辛苦呢，这么着急呢？主耶稣竟然也是用超出寻常之理的这样的一个回答，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天父的事为念吗？这件事情这样的回答，以一个12岁的小孩子来讲，如果被长辈听到看到了，一定会责备他，你这个小孩子怎么这么不懂礼貌，你不告而别，你没有跟随你的父母回家乡，还要让父母辛辛苦苦的很焦急焦虑的来找你，这样就已经很对不起父母了，你还用这样的口气来回答他，你到底是不是有没有教养的小孩子？如果以一般人的眼光来看主耶稣，那当然会觉得他实在是这个超越了人间的伦理规矩了。但是玛利亚却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因为玛利亚知道这个主耶稣是圣灵借着他怀孕的，他要成就重大无比的事情，所以主耶稣这样的回答他就放在心里来反复思想。当然那个时候的主耶稣也顺从父母回到家里，因为时候还没有到。那在这个主加拿的宴席呢，主耶稣讲这句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似乎是在讲着我为人受死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时候主耶稣是以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回答，意思就是说身为肉身的母亲，他不希望身为肉身的母亲 用人间的亲情的关系来指挥他做事情。主耶稣 自有他的分寸，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以什么方式来处理事情，来决断事情。如果我们能够从属灵的这个层面来了解主耶稣所回答的这句话，我们就不会觉得很突兀，也不会觉得主耶稣的回答是没有礼貌的。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这个时候主耶稣刚出来传福音呢，是他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啊。主耶稣传福音的过程大概三年之间啊。所以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他还是吩咐这些佣人把这个水缸啊装满的水，后来又从水缸的水呢舀出来，就变成酒了，来解决这一个难题，也让主人和客人呢觉得很稀奇大家就在那里啊宾主可以说是宾主尽欢在那一个欢乐的欢庆的这样的一个婚宴呢能够来圆满。但是主耶稣他时候还没有到，有时候时候到了他也不会回避哦。主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简单看一下我们看第七章的第一节。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第四节，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第五节，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好，这里呢的背景就是主耶稣继续留在加利利不愿到犹太游行。当时候的加利利是在以色列的 北方，也是成为主耶稣传福音的一个重镇。加利利附近的这些城镇常常都是主耶稣传福音的地方特别是这个加百农成为耶稣的地方，耶稣传福音的中心。主耶稣在传福音的三年当中曾经三次进出加利利，在那个地方传了很多的福音，也行了很多神迹来拯救很多人但是这个时候呢，在犹太呢是祝棚节的节气了。犹太好比说耶路撒冷就是在犹太地区这时候呢他却不愿到犹太去游行，因为主耶稣知道犹太人要想要杀他，如果这个时候他去犹太，他可能就会中计，就会落在人的手里而被杀害了。这时候耶稣的兄弟因为还没有信耶稣了，所以呢就对耶稣说你为什么不去犹太呢？现在是祝棚节正是人多的地方如果你要显扬你的名声你要聚集你的人气，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机会我们看现在的什么网红什么这些综艺的这些艺人他们想要爆红，他们想要集人气来带动他们的声势，他们总是想往人多的地方，他们辛苦的 办演唱会就是要让他的歌迷粉丝能够多多的聚集，一方面他能够卖座，二方面呢他能够出名但是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他尽可用这种方式来聚集他的群众，来做群众的运动，在很短的时间以内他就能够快速的显扬名声，这样不是很好吗？可是主耶稣知道犹太有人要杀他，所以他就不去了，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他不去 不是他怕死，而是他有他的时候。所以在第八节说，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所以主耶稣没有听他的兄弟的话，他继续留在加利利这个地方，不往犹太去。主耶稣自有他的时候。我们来献上虔诚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圣经的话描述你在世上传福音的过程，表现出你断事的智慧。你常常以退为进，你也常常分辨你的时候。感谢神让我们学习的，我们知道我们的智慧必须要向你学习，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该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应该要去了解的。恳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做更多的学习，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行事为人，来合乎你的旨意。感谢神，献上虔诚的祷告，求您垂听悦纳。哈利路亚，阿们。
需要你帮助，快伸出你的手。